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有人说作为牧师来讲，他需要有两手都要抓着一样东西，一手是圣经，一手是报纸。我想如果作为牧师来讲，如果仅仅抓住报纸的话，基本是没有指望的，因为报纸里边充斥着最多的，我们说看到美国不断的枪击案，我们看到中国一会儿也有北京的大火，有幼儿园不断的虐待儿童的事件，我往中东看，扎 S 又说要在哪儿发起恐怖袭击，我往印尼看，那火山又要喷发了。这更不要说在整个世界当中，现在就世界各地的各个角落里边的政治危机、金融危机、环境危机、难民危机，所有人看到这一切的话，哪里有指望呢？我相信全世界的人都在问一个问题，这个世界究竟怎么了？而此刻我们手里拿着这本书，这本世界上销量最多的，这本至为宝贵的圣经，是所有一切问题的答案，说得清清楚楚的，所有一切危机的发生只在于一个字，在于罪的缘故。所以犯罪堕落得罪神，与神没有办法和好，所以人的罪使得地受了咒诅，所以是罪的结果，是贪婪的结果，是彼此相恨的结果。在之前连续7次我的正道当中，就夫妻家庭和工作关系做了一个系列的正道，从以弗所书的经文当中，今天我们再回到以弗所书里边，我们看一看所有的关系究竟是在怎样的一种体系当中，是如何通过圣经的教导来指导我们的生活、动作、存留。为什么说有了基督就有了生命，有了福音就有了盼望，就有了我们作为光明之子的身份。我们一起来看这究竟中间福音的奥秘是什么。所以我们今天的题目是福音的奥秘。我相信大家都一提到奥秘都非常向往，但是作为有罪的人、性的人，我们想的奥秘是些八卦新闻，是世界发生的稀奇古怪的事情。当我们将这福音的奥秘向众人传讲的时候，我们说奥秘就在圣经当中，就在我主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真理当中，就少有人愿意去追寻。为什么？因为这是圣灵亲自来提起我们来注意、来关注、来被更新和来跟随的，是圣灵自己的工作，他给我们这样回应的心，让我们明白这一切。所以我们今天分3个部分来分享这福音的奥秘。第一个，它的定义是什么？到底什么是福音的奥秘？第二个部分，福音的奥秘是借着谁传递的？谁是这福音的执事？第三个，这福音的奥秘向我们传讲的目的是什么呢？是要显明在主耶稣基督里所定的旨意，明白我们在耶稣基督里边得着我们的生命。我们打开新约以弗所书第三章，当我们来读到这第三章开始的时候，我们看到保罗在这里边特别提名了他作为使徒是为哪部分人做的使徒。3章1节说，因此我保罗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替你们祈祷。他是为外邦人来做的。我们知道有12使徒，有使徒保罗，他们最大的不同不在于他们传递的信息的不一样，这是完全一模一样，都是耶稣基督，都是圣灵亲自向他们显明要在他们的根基上来建立这教会的。但12使徒被差遣主要是往以色列人去，而使徒保罗是被差遣往外邦人去。所以此刻他所写的以弗所的众圣徒，以及今天我们所领受到这信息的，几乎都是外邦人。圣经里面被称为外邦人的就是我们。所以这信息不止在2000年前对着以弗所的信徒来诉说，今天也同样向我们来称名。 而且他这样说，你们曾听见神赐恩给我，将关系你的职分，就是外邦人使徒的职分托付给我，用启示使我知道福音的奥秘。这是这样，神所恩赐的职分特别指使徒保罗在此领受了一个特别的呼召和差派，被耶稣基督被福音圣灵所启示所传递给外邦人，成为外邦人的使徒，成为我们的使徒。所以神使用他。很多人说为什么保罗这么样被神所使用，写下这么多的福音的书，福音的信息在这圣经当中，神是要彰显他的荣耀吗？不是，神是要借着这样一个最小的，原来做仇敌的，最不堪的一个，最坚定反对的一个，现在却成为一个最忠心的，最愿意为主做着忠心良善仆人的这位使徒来使用，为了彰显出神的荣耀，将这福音的奥秘向众人来传讲。圣灵感动使徒保罗将这奥秘写下来，只有一个用途，而这个用途在三章四节里面就要清楚的写明，说你们念了就能晓得我深知基督的奥秘。我们念了就是这样的。为什么保罗在这里这么有自信呢？很多时候我们在读圣经，我们读到很多保罗说的话我们不敢说，比如说他们说你们要效法我，但是我们常常忘了后一句话，效法保罗的缘故在哪儿呢？保罗说正如我效法耶稣。保罗这样说，活着就是基督，同样告诉我们说我们活着就是基督，因为是基督的生命要在我们里彰显出来。他这样自信不是来源于他自己的知识能力，他的位置，他的修养，不是，是单单因着他作为使徒的身份，他被福音得着了，他活出了耶稣基督的生命，他知道。所以我们每个人就是小小的保罗，小小的耶稣，在这世界上彰显出我们原本被造的那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的样子。所以我们当有这样的自信，说我知道这福音的奥秘，我被耶稣所差遣了，我做成这福音的使者，这一生。所以我们看在这个部分当中，第一个部分是奥秘所指向的是什么呢？这奥秘所指向的在这里面写到是说，第五节说指向的是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叫人知道的真理，以前的所有的世代，创世以来直到使徒被启示之前没有人知道。哇，这是怎样的一个奥秘？过去没有显明，如今却是被神显明了，在旧约当中没被清楚的显明，如今在新约当中借着使徒的口却向我们来指教了。神的计划对之前的世代隐藏，不是要对神的子民隐藏什么，神清楚地启示了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你们和你们的后裔要祝福这万族，地上万族因你们和你们的后裔得福。但是神在这个时刻，在他所特定拣选的人的口中，在特定的时刻当中，向个人来揭示这之前在以前的世代没有宣扬的真理。而这真理是什么呢？而这个时刻保罗所要传讲的究竟是一个怎样的奥秘呢？这奥秘写的这样特别的简单，让犹太人，让外邦人成为一体，就是教会。教会建立在这样过去启示先知的话语上，今天启示使徒的教训上，来建造着教会。而这教会里边所有的人是神的百姓，是以色列人和外邦人，这就是教会。虽然刚才我们分享说神在旧约当中借着众先知的口，借着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等人这样来宣讲，使 是地上的万族因他们和他们的后裔得福，但是一直没有被犹太人所理解，更没有被外邦人所得知，从来没有人想过之前犹太人和外邦信徒能够在同一个会堂里边敬拜，能够互相成为属神的百姓，成为平等的。而这平等在于哪里呢？在于之间的墙被拆断了。谁在拆断这原本属神的百姓，与神立约的百姓，以色列和外邦人之间的墙呢？就是那一位拆毁了我们和我们天父之间所隔的墙的那一位，那位以他的生命，他的宝血来成就这救恩，来使之和好的我们的主耶稣基督，来恢复我们原本被造的有真理的仁义和圣洁的形象的主。这也是耶稣所做成的事情。那这我们看到指向的是这一切，那究竟奥秘的定义是什么呢？什么是奥秘呢？你如果查奥秘这个词的原意，是人类无法靠自己的智力，必须要借着圣灵的启示才能明白的事情。而这三章的五到六节就给出了奥秘一个完整的解释。在六节里边是这样来说的，这奥秘就是外邦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得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就是这么简单。让外邦人和犹太人在基督耶稣里借着福音，借着圣灵的启示，让我们明白我们如今合为一了，因为主与我们合为一了，所以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盟应许，就是这些的。所以奥秘的内容就是三样的内容就在这里边。那什么叫同为后嗣呢？同样作为神的儿女，被接纳在他的家里边了。原本做浪子的被父亲收纳回家，原本做孤儿的现在有了收养他的父亲。我们知道我们很少想到中国人都想有孩子，为了什么目的呢？我们经常在说中国人的信仰哲学思想，我们的传承是很功利的。我们养儿的目的是什么呀？养儿防老啊，在不停的要生啊，要生这样啊。想我们很少想到我们究竟有孩子，有子子孙孙，有这后裔的目的是什么。其实最根本的目的是要传承产业，是要传承我们所有的产业，传承给我们以为按照我们的形象被造的那一位。其实不是，我们的产业领受的是从父而来的，从天父而来的，在基督里面赐给我们的。同样我们领受的属神的产业，我们要传递给我们有血缘关系的孩子，有属灵牧养关系的孩子，我们脚踪所踏之地，我们属灵所遍满之地，那结出属灵的果子，这是我们要需要传递的。如果不能够成为后嗣，我们在产业上就没有份了。所以同为后嗣现在是讲外邦的信徒和犹太人，从此都成为在耶稣基督的宝血所成就的约里边被天父所接纳为孩子了，与基督同为后嗣，与所有得救的人同为后嗣，可以分享父家里的权柄、喜乐、富足和产业。那什么是同为一体呢？同为一体对我们一点都不陌生。我们经常说耶稣基督告诉我们说，如果你们彼此相爱，就见出你们是我的门徒了。什么人能够彼此相爱呢？是那些能够彼此联络的合适，共同建造耶稣基督的身体，并耶稣基督为我们元首的，明白恩典的百姓，明白得救的，明白罪被洗净的百姓，有着信心得以被称义的属神的子民。 我们彼此不可或缺。所以我们当我们离开的时候，我们心里会难过，但是我们知道我们都是在大公的教会当中，不管我们在世界的哪一个角落，凡是我们有一位天父，我们就在一个大公的教会当中，我们就在祷告当中彼此纪念，我们在我们的事工当中就彼此的依托，我们就在爱里边彼此联络的合适。这是我们同为一体，因为要建造的是基督的身体，建造的是我们生命被子被滋养被养育并服侍的主，主的身体，这教会。那什么是同盟应许？而这应许包括什么呢？应许不断的在这里边告诉我们说，特别清楚的是在以弗所书一章四节到五节里边，我们可以看得到这样说，以弗所书一章四节到五节，这是很清楚的应许，就是神从创立世界以前，在基督里拣选了我们，使我们在他面前成为圣洁无有瑕疵，又因爱我们，就按着自己意志所喜悦的预定我们借着耶稣基督得儿子的名分。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这是我们所看到的这一切。所以当我们在读这些经文的时候，我们看到三章十一节也是这样来说，这是照神从万事以前在我们主基督耶稣里所定的旨意。这样的旨意，这样的应许，就包括着我们所学的所有的神学的部分，我们所领受的福音的部分，神的拣选，罪的赦免，属神儿女的名分，从圣灵得力量，我们从圣经当中得着的盼望，我们的主耶稣基督降生传道受死复活，我们代求之后再来，所有这一切让我们得有一个确实的指望。那信就是所望之事的实底，未见之事的确据，我们指望身体的复活，我们得着一个永不衰残的如我主般荣耀的形象，我们可以在基督里面有共同的盼望，这就是福音的奥秘。我们说一个人的一生，这千百年来所有的帝王将相，所有人追求的不过是这样的好处，永生的福分，而我们得着的，我们作为外邦人原本被弃绝的，我们作为罪人原本只可以经历地狱火湖的，我们却得着这永不衰残的永远的荣耀，极重无比。这就是指望，这就是福音的奥秘。还有什么比这更有价值呢？还有什么比我们这一生去传扬更美的信息呢？那么再看第二个大的部分，就这样的奥秘的传递是通过谁来传递呢？我们看第一节里边，保罗说，我们为你们外邦人做了基督耶稣被囚的，为你们做着外邦人的使徒。我们再看七节到第十节，这第二大部分讲到的是福音的奥秘通过谁往下传递，通过这些福音的指示。我们看到保罗在不断的强调的福音的奥秘，就是在耶稣的基督的身体，在教会当中外邦人和犹太人有着共同的身份，为的是荣耀神，为着有共同的指望，建立属神的教会。传递着信息的就是福音的知识。我们再来看的经文第七这样说，我做了这福音的指示，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照他运行的大能赐给我的。如果我们看保罗在这里特别特别注意的一件事情，他明白自己的身份是怎样的。他第八节说，我比众圣徒中最小的还小，然而他还赐给我这恩典。我们看第二节里边说，神曾赐恩给我，将关心你们之分托付给我。而在这个第七页里边说，是我做这福音的执事是照神的恩赐，这恩赐是他赐给我的。第八节又说，他还赐我这恩赐。 不是他自己能够来的，不是靠着他之前作为法利赛人做了一个有大所谓的有能力的一个学者，他所掌握的知识，不是，而是神要定义怜悯他的百姓，神使用这最小的一位，曾经还是刻苦的来仇视耶稣，来逼迫教会的一位，在他这儿说我是最小的，然而我还蒙上了恩赐，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历代以来隐藏在这创造天地万物之神里边奥秘，是借着这样最小的一位，将这样测不透的恩典赐给他，又将这耶稣基督里边测不透的丰富传给那要领受这福音的百姓，为着使教会被建立起来，为着是使神的荣耀在世界当中被彰显出来的，这是我们所看到的。保罗作者之分，为了原本神的选民和外邦人的合一，来侍奉主，成为神的仆人。当看保罗他自己的生平的时候，不管从他的这个书信当中，不管从这使徒行传当中，我们对他的认知，成为福音的使徒，特别在第一节说成为特定被指作做外邦人使徒的时候，他自己做了福音的指示。在新约当中，指示是什么意思呢？指示的意思，基本的意思是指仆人，是仆人，他为了外邦人做耶稣基督忠心良善被拆派被使用来建造属神身体教会的仆人，这他所做的，他心智为此被囚。当他在这里写给以弗所的众圣徒的时候，他还有另外一个目的，就是说我虽然此刻身陷牢狱，我在这灵狱当中，但是我却不丧胆，因为我知道我这瓦器当中怀揣的是怎样的一个丰盛的宝贝。我此刻来告诉你们，即使我身陷囹圄，我也不丧胆。所以第十三节说，我求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这原是你们的荣耀。同样的，我们今天不管在世界的各个地方，作为基督徒大部分是受逼迫的。美国虽然说是一个看似自由的国家，但在很多的地方你不能放胆的传福音。在中国现在自由越来越多，但是你不能放胆的去传福音，虽然环境不同，但是我们都在为向那些原本不是神的选民的外邦人在传福音而受苦。当我们受苦，当被囚，像保罗这样，当我们有这些小小的祸患，那我们就有福了，我们就配为耶稣基督我们摆上的他的生命他的宝血来受苦，就以此为我们的荣耀。所以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这至淡至轻的苦楚为的是什么呢？那极荣耀的永不衰残的极大的荣耀为我们所存留，这是我们所看到的。所以保罗在这里说，我不丧胆，你们也不丧胆。他不只是给当时以弗所的信徒说的，他更是今天向我们来传递的。神赐给我能力，赐我这样的权柄和职分，做这福音的执事，也同样会给你能力，会给你勇气，会给你权柄。他向我们来应许，圣灵亲自使使徒来向我们所应许，无论得时不得时，总要将这福音的信息来传递下去，总要让福音的奥秘被越多的人所知道。这是我们被赋予的职分，这是上的职分。那有怎样的权柄呢？保罗在表明完自己的身份之后，他刚才还说我比最小的还小，究竟是什么意思呢？不只是他原来是抵挡神的，是逼迫神的教会的，不只是这样，他在告诉自己，也在告诉大家说，让我们明白我们究竟是怎样的。我们常常在说，一个人怎样能够了解自己真实的身份呢？是和他了解神的救恩成正比的。什么时候我们像使徒保罗这样意识到他的罪人当中是个罪魁，我们也是。 我们认识到我们是我们身边我们最坏的一个时候，因为只有你知道赤露敞开的你是怎样，我们什么时候敢说我们对耶稣基督的恩典对他的救恩认识的越来越清晰，所以对自己败坏的认知 和对主耶稣基督美善的拯救的信息认识的成正比的，这么看的。所以保罗说我就是那样的一个，我不只是这样的一个，而且我的能力完全不足以作为这样的使者。很多时候我们羡慕保罗，凡他脚中所踏之地教会就被建立起来，不是他，是圣灵的工作。我们上个学期在学复兴，这复兴不是哪个人能做的，是圣灵来降下的，是圣灵来感动这一批人，是圣灵自己的工作。他有说不出的叹息，我们祷告他赐下这丰沛如雨般的浇灌，让我们活在他的恩典当中。我们领受到了，而我们的责任是什么？认领你的罪，为教会的复兴来祷告，恳请圣灵的领导，恳请耶稣基督他圣灵领导，就像在五旬节中的当中的降下，在宗教改革之后降下，在历史以待，在十七、十八、十九世纪，在美国、在欧洲、在中国也兴起起来，让我们看见，让我们成为中间的一份子，让神的好处领受到我们，也传递给我们的百姓。这是我们看到这复兴的含义，神使用这福音的指示来成就这样的事情。保罗知道若没有神的帮助，他无法承担这件事情。很多时候我们也常常想，我算什么呢？我不过是一个年轻人，我不过是一个没有什么太多知识，我不过是在这个世界上不被人认知的，我算什么呢？但是神却使用每一个在他所呼召我们的每一个职分上来显明他的救恩，来做成他呼召我们要做的福音的指示。我们上次分享说一个牧师他的讲道能够达到多少地方呢？不可能。而我们每一个人在我们家庭当中，我们的家族当中，我们学校当中，我们工作的合场当中，我们服侍宣教的对象当中，神使我们每一个人按着神给我们的恩赐，按着我们愿意为他做这样福音的执事中心，良善仆人的心智来将这福音阐明，这是他给我们权柄的彰显，让我们要明白他，明白福音怎样能够借着我们这最小的最小的最小的一个，却成就那测不透的福音，丰富福音的传递者和阐述者和见证者。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忠心的尽你的本分，忠心的支取神所给你的恩赐和能力，忠心的完成神此刻为你安排的职分吧。这是我们做的。上周的时候我们刚刚庆祝过感恩节，提到感恩节大家很容易的想到感恩节最著名的事件，就是1620年在大西洋漂流的那艘什么船啊，五月花号。如果当时的102人知道这个事件对整个美国、对整个世界、对福音的国度有着怎样的意义，他们无论如何会保留那艘船的。他们知道吗？他们不知道。所以大家知道后来那艘船去哪儿了吗？现在有了一个试验模型，后来造的。原来那个船在他们到达不久之后就送到这个木料厂给他肢解了，去移作他用了。因为没有人以为他们这么被重要的事情，没有人想到这是这么重要的美国要建国这个一个福音的大国在这奠基的这样的一个纪念物，没有人知道。你不知道你自己是怎样。我曾经看过一个相册，是当时在100多年前韩国宣教士到中国来传福音，在山东的胶东地区烟台这个地方，还有在东北传福音的时候，他的相片那个书也有几十年了，他的相片在这书里边是发黄的老相片。后来宣教士告诉我，他说你不知道哪一天你可能也写在中国教会史的这里边。我说我哪里这么荣耀？他说不是你的荣耀，是基督的荣耀。 我们现在很多时候我们在纪念，我们纪念利玛窦，纪念戴德生，纪念那些福音的使者。当他们迈出了脚宗的时候，他们不知道，当他们承受这样的执事的权柄，这样的职分去被卖出去的时候，当我们回到我们的故乡，当在这个城市当中扎根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是怎么被神使用，但耶稣基督知道，我们所做的就是领受着职分，做这样宝贝的瓦器，被主使用，献上给他。而那照片承载的不是你的形象，不是，是耶稣基督永不衰残的形象，只是通过你来传递。所以我们作为光明之子，我们所反射出来的光不是我们自己，是耶稣基督。所以所有的一切，所有的一切没有我们，就是耶稣基督。我们所有的权柄就是在位置彰显这福音的奥秘里边都失去了。你自己哪有什么权柄？你有的权柄就是让这福音充满你，让耶稣基督成为你，让你成为他自己，被像保罗一样被赋予那又大又难的事的圣徒，去为主发光。这是我们对圣经真理真正的认识，这是对基督正确的回应，这是我们生命价值的指向。所以无论此刻你身处何地，在牢狱当中，在一个福音容易的地方，在中东地区被逼迫被杀害的地方，都是好的，因为我们有了永不衰残的荣耀，我们成为了福音的执事。那这福音的执事究竟如何传递这奥秘的安排？我们看在这三章八节里边提到，这个时候说，保罗说后面说，叫我把基督那测不透的丰富传递给外邦人，又使九节说，又使众人都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创造万物之神里的奥秘是如何安排的。我们看到这个里边，这儿写到了，哇，两个部分是在这个福音的奥秘当中的。第一个，作为这福音的执事传递的是基督的丰富，我们要传递出去，我们要传，我们知道我们赋予的这样职分和这样权柄去传递。第二项，传递的奥秘的安排是要使对方，使众人明白这历代以来隐藏在神的创造之神的他里面的奥秘是怎样的。所以简言之，另外一句话，福音的奥秘有两个部分。第一个，让我们看到外邦人和以色列人一样都在神的拣选和拯救中，但第二个事实，神居然使用外邦人来成就他自己的工作，这是我们看的。同在拣选拯救中，神也使用外邦人来成就自己的工作。而保罗作为使徒，他不但传福音，他同时也要信徒明白神一步一步展开的计划，并一同参与，一起来完成。我们众圣都不分彼此，结为一体，共同建造这属灵之家，这教会。这就是福音的传递，这就是教会的建立，就是我们被赋予这福音执事的职分和权柄，来成就神自己的工作，在这末后的日子里边建造教会，拯救灵魂。神的计划从永远就存在他的旨意当中，直到这个时候才彰显出来，直到与神之间隔断的墙，与神的冤仇，最终因着那位女人的后裔大卫的子孙来拆毁了，基督使人和睦的大能来废掉了冤仇，来拆毁了中间这隔断的墙。这是我们要看的，这是我们要看的。而此刻当使徒保罗领受这权柄的时候，尽管他在监狱当中，他在向整个世界来夸耀基督的大能，当我们领受这样指引的福分的时候，我们向整个世界来夸扬，来宣扬耶稣基督他得胜的大能。而这样说到，说第十节说，我要借着教会，就得由外邦人和以色列人是要建立起来的，是天上执政的 掌权的现在得知神百般的指示会，这天上执政掌权的是谁啊？在后边 也写得很清楚，在第六章里边，第六章六章的第十二节里边，这儿说我们并不是与属血气的征战，乃是与那些执政的掌权的同样的话语，管辖着幽暗世界的以及天空属灵气的恶魔征战。这个世界在神的掌管当中，所有的神掌管当中，但暂时这个时候我们看到这些败坏，暂时的时候撒旦特别的肆虐，他似乎在暂时的掌权，但是我们看到当神的奥秘下的世界彰显的时候，当神的百姓被赋予这福音执事的身份，我们向这个世界夸耀神的大能，他得胜的信息，耶稣基督得胜了，从过去到今天到永远，从神创立世界之先，从人堕落的时候到耶稣基督他受死了，他复活，他要再来，他总是在得胜者，我们是在与我们的元帅得胜者打那美好的仗。所以我们今天早上听的信息，耶和华要做以色列百姓的元帅，神要做我们所有人的元帅，而耶稣基督他已经得胜了，我们不过是见证人，在见证我们生命当中怎样经历福音在我们身里边的更新，怎样见证耶稣基督来胜过这辖管这世界的魔鬼撒旦，胜过这世界上这骄横败坏的，而让他的教会最终在这世界上彰显，让他的荣耀在这宇宙大地当中来彰显出来，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弟兄姊妹，我们知道那执政的掌权的不只是在当时罗马帝国，今天同样在世界的各个地方活跃着，以各种形式出现着，为的是要摧毁我们对耶稣基督的盼望。而这暂时掌管这世界的撒旦，他有的伎俩也不过是一个，就是欺骗。他什么时候在开始欺骗了亚当夏娃，让他们眼睛如神一般明亮，可以自己来做这个王了？今天同样他也再来不断地告诉我们说，你们也一样的罪在里面，你们一样受到同样的蛊惑，同一位撒旦在做同样的蛊惑，在这个世界上最需要避免的那个骄傲的来源的地方，以自我为中心的生活。所以不管是在各种关系当中，不要你自己，只要耶稣；在各种的服侍的合场当中，不要你自己，只要耶稣。所以生命在经历以自我为中心到与基督以福音为中心的生命，这就是我们被称义之后成圣的生命的历程，这是我们所看的，这是属神儿女福音的知识所当有的体统。我们也是靠着第六章里面说要靠着神所赐的全副军装打赢这美好的仗，这是神给我们应许，这是圣经里边亲自福音向我们所显明的。那第三个大的部分，这福音奥秘的目的是什么呢？福音的奥秘是什么？不知道。福音所传递者，这福音执事是我们，这目的是什么？是为了要显明在主耶稣基督里边所定的旨意。而这旨意再次来说到底是什么呢？神的计划究竟是什么呢？就是基督并他所钉十字架是要阐明的真理。非常简单，非常简单，但若不是借着圣灵，若不是借着先知使徒他的根基被圣灵所启示的圣徒，没有办法真正理解这简朴的、这朴素的、简单的真理，就是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的真理。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在教会当中所要显明的工作，这是我们被受造的目的，这教会被建立的目的，这也是整个福音的信息在里头。而整个神救赎的计划，福音圣经向我们显明的，就是借着耶稣基督他道成肉身受死复活升天并且再来得着完全的荣耀，这就是整个历史要见证的，也是我们生命要见证的， 也是圣经所要向我们告知最后要成就的神仙。整个计划就是以耶稣基督为这历史，为这世界，为这生命，为这宇宙的主的历史。这是我们所看见的，我们所见证的，我们被告知的，也是后来我们所要经历的。到那日就要面对面了，我们此刻就知道这结局，也同样借着耶稣来践行这一切。犹太人、外邦人，此刻我们都成为了耶稣基督的肢体，效法他的形象，长成他的形象。这是我们看到在耶稣基督里面所定的永远的旨意，他是我们的元首。那之前的、现在的、将要到来的万王之王。而这奥妙传的目的还有一个，在下面说的关乎我们的，是说你们要放胆无惧，笃信不疑的来到神面前。我们之所以能够领受这信息，并能够传递这信息，成为这福音的执事，这奥秘的执事，是我们需要被训练成配为耶稣基督打仗的精兵。我们怎么样才能够放胆无惧来到神面前呢？像我们今天早上所讲的，神怎么样来告诉约书亚，你当怎么样放胆无惧，你当刚强壮胆。同时什么时候再告诉他，你进入迦南美地，得这地为业，享受着流奶与蜜的从神而来的丰富。今天突然告诉我们说，你只管放胆无惧来到这里，因为我要做你的元帅。所以神都特别的奇妙，早上的讲道、下午的讲道，我相信晚上的讲道，同样的信息，因为我们所述说的以之为中心的只有这一位耶稣基督，只有这一个信息，就是耶稣基督并他成为钉十字架，让我们都在他里边与神和好的信息。所有的信息，整个普世耶稣基督身体教会所传讲的是这同一个信息：放胆无惧，笃信不疑，被训练，被熬炼。所以我们就能够以这样的熬炼作为我们的夸耀。这是我们所看的，在希伯来书里边有再次重申这样的话说，所以我们只管坦然无惧的来到神的宝座前，要得连续蒙恩惠，做随时的帮助。这就是我们看的，放胆来到他的面前，他让我们真正能够成为他的百姓，被他所使用的使者。啊，还有一点就是说，怎么样成就这些呢？接着是怎样被熬炼呢？通过患难，通过患难成为这荣耀。在这里我们看到保罗说，你们不要因我为你们所受的患难丧胆，不要，我以我的患难作为我见证耶稣福音的美好的夸口。我以此，就像以前使徒彼得、使徒约翰他们被打来放胆传福音一样，因自己所受的逼迫、被羞辱、被杀，作为对耶稣基督宝血的救恩，配得这一切的荣耀了。我们也是这样的，所以患难是成就荣耀的一部分。保罗因为他看到了在圣经里面，他看到了自己尊贵的职分，所以后来他能够说，这当跑的路我已经跑过了，他打仗我也打过了，从此有这冠冕，有这美好的冠冕，有不衰残的冠冕来为他存留的。我们也一样，巴不得我们生命最后一篇讲章是在讲这样的讲章，巴不得我们这一生都能够明白，我们纵然经过苦难，却因着能够像这些外邦人、那些不信主的人仍然在死荫幽谷当中挣扎徘徊的百姓来放胆传福音而受的逼迫，我们就在主里边放胆，就在主里边得着荣耀。这是我们所有的，所以不要因此而灰心，而要以为主受苦，这是我们的自豪和荣耀。这是我们所看的。所以使徒保罗说，我无论处丰富处卑贱，随时随在我都得了秘诀。 得这个秘诀不是这个世界上的财富，不是世界上的好处，而是在耶稣基督的同在当中，在福音的传递当中，他得着了这样永不衰残的福分，他得着了。这是我们所看到的，这是我们今天所证道的信息的一部分，主要的部分。明白福音奥秘是什么，让我们外邦人和犹太人同为一体，一同来建造耶稣基督的身体，同为后嗣，同为一体，同为福音，同盟应许。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借着福音，借着圣灵的启示，而且我们被赋予这样的职分和使命，做这福音的执事，来传递福音，为着是将神永不衰残的旨意彰显出来，将耶稣基督他所成就的真理，他所成就的救恩，成为我们生命的中心，我们话语的中心，我们见证的中心。这就是福音的奥秘。那最后我还得举一个小小的故事来结束今天的征途。我相信现在的年轻人，我这次去洛杉矶见证了两个婚礼，现在很多年轻人在相互祝福的时候经常说一句话，常常叮嘱对方说一定要幸福啊，是吧，经常这样说，很简单的一句话，很好的祝福。这句话从哪里来呢？我想了半天，我想这句话很有可能是从在中国特别出名的一首诗而来，我想这首诗很多人是知道的，这样写道：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蔡章写：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他不是家人，带给别人，他是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作为我自己，我也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很好一首诗，对吗？而写这首诗的是个什么人呢？这首诗的作者名字叫做孩子，大海的海，海的儿子，孩子。他在1979年恢复高考的时候，15岁就考上了北大，19岁就成为了中国政法大学的老师，聪明极了，又聪明又理性，而且他不止这些，他的文学素养特别高，在不到20岁时候就成了全国知名的一个现代诗的诗人，他的诗的造就更高，这是他写的。可是他在25岁的时候就卧轨自杀了，15岁考大学，考上北大，19岁成为中国政法大学的老师，著名的诗人，25岁就卧轨自杀了，留下了很多诗。我还看到过他其他的一首诗，其实写明他的心情。他这样说：远方除了遥远一无所有，更远的地方更加孤独。他太聪明了，他想找到生命的方向，他想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他找不到，他找不到心里的家乡，他自杀了，在25岁的时候。但是我想大家还知道一首歌，那首歌是不要问我从哪里来，我的故乡在远方。这首歌的作者是谁呢？台湾的作家叫三毛。他的结局是怎样？他自杀了，他不知道他的远方在哪儿，他不知道自己的故乡在哪儿。还有另外一个在80年代比他们都出名的一个作者，一个年轻诗人，他写了这样一首诗，特别的出名：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寻找光明。这个作者他的名字叫顾城，他一直想来寻找，他想在黑暗当中寻找光明，所以后来他来到了世界上最早能够看见阳光的地方，大家知道在哪儿吗？在新西兰。新西兰是据说世界上最早能够看到阳光的地方，他自己来到新西兰那个岛上，那个岛和我们这个地方和我们这个城市非常相似的一个名字，我们叫大激流城，那个岛的名字叫激流岛，叫激流岛。之后他那待了5年， 后来因为寻找不到光明而绝望，他用斧子砍死了自己的妻子，自己也自杀。这是真实的故事，真实的见证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在学习诗歌的时候，所有这些人他们都想在寻找光明，都想找到自己的故乡在哪，都想寻找到远方在哪个地方。这就是诗人的悲剧，因为他们不知道福音，不知道有一个更美的家乡在那里，让我们去寻求到，也让我们能够带更多的人回到这家乡，真正寻找到光明。远方不是绝望之地，远方我们所要走的，我每一步之所以向着死亡迈进并且喜乐的目的，是因为我们知道死是好的无比的，我们知道这福音所告诉我们，到那个时候我们就与主面对面了。这是我们基督徒这个世界上与这世人截然不一样的地方，我们的世界观，我们的三观，人生观，世界观，我们的价值观从此就被颠覆了。我们已死，我们罪的终了，与耶稣基督在一起联合的荣耀，我们就以一步一路的年长，我们白发作为岁月的冠冕，我们作为我们的受苦，就知道我们现在是成为这福音的执事，就在见证这一切。所以直到如今，在这个世界上，世界上还在说你在追求一个梦想，不管是什么中国的民族复兴之梦，不管是美国梦，不管是在这歌里边所唱的，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的田野。在一个没有神没有盼望的世界当中，根本就没有这样的地方，有的只是死亡，有的只是绝望。所以这不认识神的诗人当中，这歌手当中，他们所写下的不过是预言死亡的悲歌，他们所向往的远方不过是通往死亡的地狱之门，而我们却有了这福音的钥匙，为他们开启天堂。我们成为这福音的执事，我们能够将这福音的奥秘向他们来传讲，这是何等的不同啊！所以我们虽然微小，我们力量有限，我们知识有限，我们没有什么身份，但是我们在地上捆绑着，耶稣基督在天上要捆绑，我们在地下释放的，他在天上要荣耀的释放，因为我们被赋予的权柄是耶稣基督的生命在我们里边所彰显所活出来的，是耶稣基督的死亡和复活，成就着又真又新又活又真的道路。这是福音的奥秘，好让我们这群原本没有盼望没有神的一群，如今居然成了神的教会，如今却居然被赋予这样的使命，成为福音的执事，福音的使者，带领这么多面临死亡地狱苦难的人进入到光明之处，来述说神的美德，将这美善的拯救的福音向地极传递。所以弟兄姊妹，这一生还有什么比领受耶稣基督的生命成为你的生命更丰富的呢？还有什么样的职分比成为这福音的执事更柔美的职分呢？还有什么样的使命成为这福音的使者更加荣耀的职分呢？我们一起来祷告。亲爱的天父，